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嘉宾们、诸位老师们，大家上午好。人生的大事，在我们成年之后，婚姻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关卡。我们昨天所了解到的，对结婚对家庭已经有一个概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如何在选择这个另一半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呢，比较合理一些啊。那么默雪呢介绍了这个九部曲啊，很多人呢就结婚三部曲，我为什么要九部曲呢？因为呢要仔细一点，睁亮眼睛啊，睁亮眼睛，然后来看好另一半，我们能不能选择他，共同携手呢进入到这个红毯的另一端。所以我们结婚九部曲呢，我们第一个前提，最重要的前提，两个人都是未婚者。如果已婚者，你就不能动这个念头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一个闪失，我们就有可能呢成为第三者，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人家的这个幸福，所以这个罪过呢很严重也很大。那么这个前提呢，是让我们警惕，我们已经成家者，你就不能再有这种非分之想。那么我们呢，作为女侍者，我们看到呢办公室里头，哎呦，这些男士呢真的是彬彬有礼啊，非常的成熟，然后呢你就想入非非啊，经常呢用什么呢啊，经常呢买早点，然后呢这个同事主管呢每天早上为什么都会出现什么一份早餐，然后都不知道是谁。有一天呢突然知道了，人家跟你表明了我爱你，那这个时候我们男士要怎么办？不行啦，我不能爱你啊，不能这样斩钉截铁。从以前呢吃到现在一个月，赶紧呢掏钱还给人家，对不对？大家说对不对？对，那么你是女子呢，你如果遭到这样的话呢，要赶紧怎么样？这是一位正人君子。我们呢，这个邪念啊，这个邪念呢，妄念呢，就要立即的停止结束啊。因为过去呢，我们在这个团体里头，同事当中呢，曾经有一位外地来的女子来工作，领导呢很照顾她。啊，认为呢，他这个初到城市来，需要人照顾，所以呢，领导呢天天呢陪他吃早点，买早点呢请这位这个外地来的姑娘。吃了两三年以后，有一天领导说：“你已经吃了我三年了，也该嫁给我了。”啊，因为这个领导呢，年轻的时候，太太就过世了，所以一直呢想续弦。那这个年轻女子呢，她不知道，以为领导呢就是都这么好。好，吃了三年以后呢，没有感情也有什么情？人情。没有感情呢也有人情哦。最后嫁给他了，请问这个婚姻会幸福吗？不会幸福。所以呢，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想到永远不占便宜，而且呢，永远记得天下没有白吃的早餐。是不是这样呢？啊，因为后来呢，我们发现了啊，这个发现了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被传出来呢？因为这个先生大他好几岁，一二十岁。那么等到先生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太太呢刚好，我们讲了女人四十怎样一枝花， 五十就变成塑料花，六十呢就变成干燥花，啊，所以呢，四十是最成熟的时候，就闹出了什么外遇的，啊，不是先生有外遇，而是太太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了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前提啊，我们这个前提呢，一定要理清楚自己现在的位置，已婚了，我们就不要再想。啊，我们今天呢上这个课呢，就给你做参考，好，啊，回忆回忆，将来呢可以指导学生，或者呢我们的儿女呢可以教导他、指导他。所以这个前提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一定是未婚，啊，这个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九步呢？因为我们现在呢离婚率太高了。啊，都糊里糊涂就结婚了，糊里糊涂呢就说再见了，然后呢留下了孩子，留下让双亲啊在那里痛苦呢，我觉得很不好。所以呢，我们把它归纳这九道啊，这九个步骤啊，虽然呢比较麻烦，但是婚姻呢是大事哦，啊，大事。第一个，我们从认识啊，您是怎么认识的？我们途径呢有很多。认识了以后，第二步朋友，朋友就没有涉及到感情啊，朋友呢没有涉及到感情，继续呢了解呢也没有涉及感情哦，啊，因为我们不管男生女生呢，我们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认识啊，然后呢我们做了朋友，在朋友的交往当中呢，我了解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的个性是如何。那么了解以后，有了初步的了解呢，哎，感觉呢印象都还不错了啊，印象还不错，才进一步相知，这个就比较深入了。那么到了相知呢，就开始呢爱的火花可能会蹦出来了，好，这个时候呢火苗火种呢已经有了，好，再来看我们呢怎样打开火花，最好不要太强，太强的话呢容易滚开了滚干了就不好啊，所以我们建立呢这个相知呢也是慢慢的啊，慢慢的，然后再来呢考验啊，再来考验。那考验什么呢啊，我们等一下呢再继续讲啊。那考验以后，我们呢人生当中有经过考验以后呢，这个感情呢才会真实，这个时候这个爱呢才是真诚的啊。那么真诚的相爱以后呢，友谊啊结成连理的，一定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啊，一定要经过父母的同意。那么父母都同意了，不能对婚嫁有过度的要求，比如说呢要结婚了，就要要求男方呢要买结婚房啊，听说呢很多都要买房啊，没有买房的话就不嫁啊，这个呢不对啊。或者说我们呢有要求啊，他一定要陪嫁汽车啊，男生买房女生买车好像也理所当然，但是都不对。我们呢青年男女呢结婚以后，我们建议你就是白手起家，都不靠父母啊，这是最好的。都不靠父母呢有什么好处呢？夫妻在这一段啊起家，白手起家的过程，同甘共苦才有机会，否则呢你都没有机会同甘共苦，因为你所享受到的都是现成的，不知道感恩。那么不要求这个婚嫁啊，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包括财务啊、嫁妆啊等等啊，最后呢我们才可能呢顺利走向红毯啊。这样呢有了这九步，这个九项的步骤，我们这个婚姻啊，结婚呢才算圆满。但是婚姻圆满以后啊，结婚顺利，结婚送入洞房了，能不能保一辈子啊？保几年都有问题啊。所以呢结婚以后呢还得要继续耕耘啊，还得要继续努力啊，你才有办法呢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彼此呢没有磨合的困难啊，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呢来看看这几项 九大步骤，我们来看一下怎样的进行啊？这个进行呢，是到底呢怎么进行的？第一个，认识途径啊，我们认识途径。现在呢，有很多哈、啊，这个适婚年龄啊，适婚年龄的男女都不知道呢怎样认识朋友，所以呢，第一个现在呢最流行的是相亲啊，有网络相亲。那第二个呢，就是朋友介绍啊，我们的朋友呢，周遭的朋友介绍。第三个呢，是网络朋友呢自己交往，但是这一类呢比较不安全啊，往往呢比较容易呢受骗，因为看不到人啊，看不到人呢只有用言语。如果对方是假的，能不能觉察出来？觉察不出来。所以在朋友当中呢，有人呢从网络上认识啊，这个交女朋友，结果呢被骗了很多钱啊，这个被骗了很多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讲的见不到人啊，见不到人呢就很容易被声音呢啊这个骗了啊，被这个蚊子呢骗了。所以这一点呢我比较不建议哈、啊、网友。第四个呢就是同事啊，同事当中呢比较快啊，为什么比较快呢？每天都可以看到啊，如果说有共处，有这个工作上有往来的话呢，就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比较容易呢理解我们这个同事的状况。那么第五点呢是同学啊，过去的同学啊，过去的同学呢，现在呢几年以后呢再相遇了，哎，觉得呢彼此过去的印象呢还不错，但是呢过去跟现在呢它会有很大的差异啊，会有很大的差异，未必呢啊这个同学还保持如过去一样的纯真啊，这个也要注意。那么再来就是长辈属意啊，我们双方父母呢是世交，双方父母呢都认识啊，这个彼此的孩子呢也都好像还不错啊，可以把它凑合凑合，可能呢啊也能结成好的婚姻。那么再来呢就是偶遇啊，偶然遇到啊，可能在路上呢相撞一下，哎，结果就认识了啊。那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旅途啊，在火车上或者在飞机上呢这样介绍啊，也有可能，或者开会啊啊等等偶遇。那么最后一项是一见钟情啊，这个一见钟情呢也不可靠啊。那我们石老师呢私下讲的，如果在过去呢他比较偏向了一见钟情，那一见钟情呢有危险啊，因为你投入了以后万一没有回报呢啊，因为一见钟情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啊，他有没有结婚哦、啊、还是未婚，那你就见了就钟情了比较危险，万一呢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哇，那是不是很麻烦？对，所以呢一见钟情呢，哎，默写呢比较觉得呢投资报酬率比较低，而且呢有危险哈，有危险啊，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我们底下呢有讲了，自古以来婚姻，我们讲的婚姻呢都讲求什么？缘分，对吧？我们都讲求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呢对面不相逢。所以我们在婚姻来讲呢，讲的啊这个缘分呢比较多一点，但是缘分呢来了，自己要不要理智？要哦，啊，缘分呢你不要看到说哦，我对面这个男士呢，这个领导呢啊，中年男子，虽然他有妻室，但是呢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我就要努力去追他，这是错的，这不叫缘分啊，这叫恶缘，是你自己制造的恶缘啊，这个要很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这个要很注意。因为为什么结婚以后会有第三者出现，无非就是如此， 所以呢，我们男士一定要坐稳啊，坐稳你是大丈夫的宝座，然后一生呢不要做亏心事，愧对原配，愧对自己的儿女，因为做了以后晚年呢有没有好结局？没有好结局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我们呢太太发现了先生呢有外遇了，要怎么办？跟他拼是吧？还是成全啊？还是退让？大家说呢？坐稳宝座，这是最好的哈，坐稳宝座。然后呢，我们就讲说啊，你如果要娶100个，我也没有意见。但是呢，我这个宝座，我是用水泥呢稳固的，外头呢还加钢筋啊，还保护着。然后呢最外层呢还有几层的锁链钥匙呢锁住。对不起，我就坐稳这个宝座。因为我要爱我的子女，他永远呢有一个父亲。我们从这里呢来讲话，我永远呢站在孩子，你就是孩子的爸爸，我就是你永远的原配，我就坐稳宝座。啊，然后我们要笑笑的，不要跟先生呢这个赌气。他愿意给你钱，哈，那我们就拿；不愿意给你钱呢，我们要怎样？自己奋斗，好，自己努力，自己呢坚强努力，我们呢还是有办法呢过我们的生活。哈，墨雪呢是这样呢劝很多的这个先生，当年呢从台湾来大陆工作，基本上啊十之八九都阵亡了，都阵亡了。来了以后，因为太太不在身边嘛，要照顾孩子。所以呢很容易哈，这个先生呢就阵亡了。那么我呢都会告诉这些妻子，你就坐稳宝座，继续上对公婆侍奉之，下对孩子呢好好教育之，然后呢你寻求什么？寻求公婆的支持，你让他呢每个月呢按月呢拿钱回来呢孝养父母。啊，你今天已经做了一项亏心事了。我们如果深爱丈夫，一定要想到不能让他造业多端呐，晚年怎样痛苦。啊，我们昨天呢有讲到很多呢，年轻时候你造的重罪，晚年呢自己承担这个果报。我们如果还深爱着丈夫，绝对不要让他呢这种坏事呢感觉，同时呢也不要让小三什么猖獗。好，我们坐稳宝座，小三永远就是小三啊，他永远呢抬不起头来。我们呢要有遏制社会不良的啊这种这个情况呢，让他继续恶化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呢对先生平常就要温和啊，言语呢就要和善，一定要记得怡无色柔无声啊，怡无色柔无声呢，你永远呢都会占上风啊，这个很重要哦。啊，那么我们认识途径呢有这么多种，相亲呢啊也很危险，在我们那个时候呢相亲特别多啊，现在呢相亲呢不多啊。那么相亲呢，有人呢相了很熟了啊，相亲呢老手啊，你如果新手的话呢啊，你就很容易呢上当受骗啊。这个有的人呢很会讲话。那么我们呢如果第一次相亲，我们呢一定要先去咨询有经验的人，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相亲呢就遭骗了啊，遭到毒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相亲呢我们约会在这个我们讲的西餐厅，或者约会在麦当劳，你要记得哦，你离开如果到上卫生间的话，最好那个杯子呢你还是带走啊，因为有很多呢你上卫生间的时候呢把迷幻药呢就放到里头了，你再来一喝呢就完了，后面的事你都不知道了啊。所以呢我们如果 第一次约会，尽量呢不要吃什么啊。如果喝饮料以后呢，喝了以后你再回来就不要喝了啊，记得哦，就不要再喝了，再不然呢就自带水杯，以防万一。这也可以哈，因为我们看到呢有很多啊，因为第一次约会呢就失身被骗了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哈，很重要。那还有呢，更悲惨的是失身一次竟然就怀孕了啊，很可怜也很可怕。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约会的时候呢，我们在认识交往的途径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我们呢这里呢要注意啊，月下老人呢怎么安排，途径很多，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慎与始。第一次我们呢怎样防范？好，那么呢我们知道了认识途径有这么多，我们来想一想啊，我们第一次约会啊，假设我们现在呢都是纯属一张白纸啊，那么我们呢应该要怎样呢告诫年轻的啊，这些年轻的孩子呢他不懂，我们呢想一想地点约会在哪里合适。如果在北京，我们约会在哪里合适？大家想一想啊，天安门好，到广场去哈，然后呢走一走哈，走一走，我们呢看看他的体力好不好。到天安门呢我觉得呢最好啊，然后呢看看国家的这个建设啊，这么宏伟这么壮观啊，真的是很好。所以呢地点呢在天安门呢很好啊，那在万里长城呢好不好？八达岭好不好？不太好啊，因为你第一天呢就会被牵手了啊，就已经注定被牵着走，不太好啊，这个要爬上爬下的第一天都不适合，对女生来讲是吃亏的啊，对男生来讲是占便宜的啊，因为呢八达岭呢不是现在约会的时候啊，是晚一点哈、啊、晚一点呢已经有相知相爱了才可以到八达岭哈、啊、好，那么地点呢哪些不能约？好、啊、听说呢有一种咖啡店伸手不见五指啊，那进去呢一定要有人呢拿着这个小的手电筒呢坐下来，这种黑店呢不能约会。所以呢我们约会呢一定约在什么光明正大啊，约会在北京图书馆也很好啊，因为在那里头呢都会守规矩，是不是呢啊，会守规矩啊，这个呢也很不错。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说地点在哪里呢？因为很多人呢不明白，然后呢就任由男生的安排，结果呢发生了危险。所以呢我们呢一定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呢，第一步约会的地点在哪里，那我们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们下一次要约会的话呢，一定安全光明啊，安全又光明正大的地方呢不容易出现什么，出现风波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时间啊，如果傍晚呢不要，还记得到了晚上了啊，很容易擦枪走火啊，因为晚上的话你看花钱哎，刚好有宿营，还有什么花钱，然后又有月亮月下，如果那一天呢又是十五，哇，那这个氛围呢就非常非常的什么罗曼蒂克啊，所以呢人就很容易呢堕进去了啊，不分青红皂白，这个时候呢就摇摇醉醉啊，就危险了。所以时间何时为宜啊，我们呢一定要想一想，以后如果呢我要交往了，这个时间呢在哪里呢为宜？来，我们呢来讲一下时间什么时候最好。白天、下午、中午，下午比较好，睡一觉起来了啊，精神比较好，可以看清对方了。对哈、哦，好，我们呢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还有约会呢，几个小时比较好？ 好，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们要看约会第几次。第一次呢，见好就收。第一次我们呢，简单介绍就好。那么过去呢，这个我一位朋友，她是经商的女士朋友，她一生呢就是不想结婚，但是呢她很活跃，在生意场上呢能说善道，个子呢非常的矮小，可以说是这个个儿虽然小，但是长得很甜美。那因此呢，向她介绍的呢很多，她呢都抱着不得罪长辈，不得罪朋友，因为生意呢要继续做，所以呢他就广结善缘。每一次呢见到的人家介绍的男士，基本上呢都很崇拜他，但是他都会说，谢谢你今天出来约会，让我呢多认识一个朋友，对不起，我的电话不能给你，再见，就完了。所以呢他每一次呢这个相亲，对方都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因为他是生意界的人，讲话得体，言说呢是个很会讲，能说善道，讲的呢让对方觉得说，哎呀，这个就是我心仪已久的另一半。但是呢他稳如泰山，如如不动，就是一生呢就不想结婚，但是从来呢不得罪长辈的好心好意。那么长辈呢才问他说，哎，这个人不错哦，但是他就会讲说不来电，不来电，这个就是没有通电，没有通电呢没有感觉，那么没有感觉的话呢就不要浪费时间，两句呢就给这个长辈呢就顶回去了，所以呢也不得罪人。那么呢我最佩服的是他每一次呢都坦诚以告，跟对方讲，感谢你今天出来跟我呢喝咖啡或者说聊聊天做个朋友，但是对不起，我呢就是不想结婚，表态，第一天就表态，表态了以后呢人家呢也不敢再继续追问下去，也不会说这个死追穷追的，没有，因为斩钉截铁。所以呢我们如果第一次约会，我们呢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是长辈介绍的至少呢也要交往两次，不要就不要，不要拖泥带水，给人家呢留下对你呢产生了好的印象，然后呢让对方有挫折感，这个不好。那么我们呢时间呢最好就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内就可以结束那最好的话呢，如果见面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不要再下去了就说我呢，哎呀，对不起，我有个会要开我呢中午呢要跟母亲呢一起用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我们有一面之缘，这样就好了这个要学习，感谢呢，今天呢有人介绍有这么一面之缘，谢谢，也不要握手，不用就再见就好了。不要让人家呢握手，然后呢还要多看两眼，不好这个会落入印象会产生印象呢，还会遐想了，这个不好。所以呢时间我们以一个小时以内那么多一点的话呢可以两个小时因为两个小时呢要吃饭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吃？我们这里说，若一起吃饭各自付费吗？如果时间呢已经到了中午了，要怎么办自己付吗？还是让他付？好，来，如果我们是男士的话呢，你第一天的话呢，你会不会请他？
会。
那你会不会精打细算，请少一点，不要点那么贵？不会哈，因为在台湾呢，曾经有相亲，相亲的时候呢，这个女方呢带着女方的母亲去相亲，没相成，但是吃了很多钱，如果合人民币呢将近20000。对，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觉得呢不好要把他要求呢退回来，所以呢女方呢不退回来，结果呢打官司了 相亲的时候，因为你都点最贵的啊，啊，点最贵的点下来的话呢，真的就是那么贵，啊，那么贵的话呢，那到底我们要怎样？所以呢，第一次约会，我们呢，个人觉得哈，也不要欠他。如果我们男士呢，气量大一点，啊，我们就请一杯咖啡，应该可以请得起吧，哈。啊，吃饭呢，要不要？啊，如果我们比较节俭的。啊，我这个月呢，每个月我的钱呢都已经有这个分配好了，啊，多花100块呢都会影响我的预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精打细算，啊，中午呢吃个盒饭，我们喝杯口果汁，然后呢再打个的，啊，这样呢我们的经济，啊，最经济呢算下来呢不超过人民币100块，啊，如果我们是这么不能说小气哈。啊，就我们这么规划，有规划理财的人，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你将来呢约会的时候你都会斤斤计较，啊，你可能不容易娶到老婆，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好，啊。